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今天凯纯在这里呢，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期待着李东光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李牧师啊来谈关于信仰的话题，李牧师呢特别的来跟我们谈过，就是他怎么样的来对那一些没有信仰的，或者说是有无神论这样的思想的朋友们讲解圣经啊。在上一次，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遗留下来，就是有的朋友呢，他们的观点就认为，反正信仰是一个好东西，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的人强，信仰呢，应该包罗万象，有信仰的人呢，应该心胸开阔，不要狭隘。那为什么只能信你所说的圣经里面提到的上帝耶稣？那对这样的朋友的想法您怎么来看呢？
那有人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并不奇怪，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人都以为是说我们只要是做善事，积德行善，有爱心，我们就能够起码就能够得道成仙，立地成佛等等，这些都是人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为什么不现实呢？我们可以考虑到两点。首先就是他们忽略了人的罪性，因为人实际上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人实际上好像说自己都想要行善，但实际上真正能做善事，能发自内心的做善事的人没有几个。他们可能要行善，但是行善有些时候是带着一种很真实的很现实的一种目的，比如说要赢得人的称赞啊，比如说要自己有一个好名声，做一个正人君子，或者说他们是为了谋求一种所谓的得救，好像是说只要我做得好，我是一个好人，不管你是上帝还是佛祖，你不接受我你就不够意思。其实这个真的是说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因为人实际上从心里来说，他们是不可能达到那种神要求的那种圣洁的标准的。人的罪性限制了所有人，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得救的。这个事实如果我们不认清楚的话，那就是有点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还不错，那么这种我们管它叫做幻觉，或者叫做自欺欺人。人实际上是有罪性的，人的罪性实际上是不可能靠自己积德行善达到一个能够被上帝接纳的标准的。这个在圣经里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人是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可能不明白，上帝实际上并不是在选拔优秀人才，使这些优秀人才，使这些大善人来得救，上帝选拔的是那些愿意回心转意的罪人。这个是整个基督信仰和其他的所谓的那些宗教大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宗教都是认为说，只要你做好事儿做够多，你这个积德积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达到了一定的标准，还是不管是成佛成罗汉还是其他的什么说法，但是那是完全的一种把你自己得救的道路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你自己看着办，你走到哪一步完全是靠你自己的缘分，自己的悟性，自己的能力去做的。这个实际上呢，根本不是来拯救世人，而是说给你一些关卡，让你以为自己你可以达到，但实际上人是没有办法得到的。而基督信仰的拯救不是从内部，不是从自己得到的，而是从神来的，是上帝看到我们在最终无法自拔的情况，他亲自来拯救我们，他亲自用他的宝贵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得救。他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靠着相信他，愿意把自己归属给他，那么神就 按照他的应许，把我们这些愿意回心转意、愿意悔改认罪、愿意回头回转来跟随他的人，把这些人重新收纳为他的儿女，重新进入到他永恒的国度。所以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思路。基督信仰从来不是一种选拔模范、考试挑标兵，基督信仰是敞开一扇大门，让人能够回心转意，只要你愿意进去，抛弃你原来的道路上所有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你愿意进到这一扇门里都可以进去的。所以这是一个恩典。我们的确是听到说，有人说相信神要有神，我们就有一种本能的潜意识里的很固有的抗拒心理。那我也经常听到有人说，我是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其实我自己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说法，然后别人跟一说这个就说别跟我谈神啊鬼的那一套，好像僵在了那里。今天我们就试着来看一看无神论这个横亘在信仰道路上的一个巨大的鸿沟。我们要接受上帝的恩典，那就必须是相信有神。相信上帝呢，第一步是承认有上帝，也就是说要先跨越这个无神论的鸿沟。这个鸿沟真的是那么深刻难以跨越吗？我个人的感受是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先对无神论呢有一点深入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几类无神论者，我不知道我们自以为是无神论者的朋友们是属于哪一类的。首先的一类呢叫做科学至上的无神论者，这一类人主要是一些科学背景的科学家呀，搞科研的那些人，也就是理性的无神论者。他们呢都擅长逻辑思辨，知识非常丰富，崇尚实证科学。他们对圣经中的超自然的神迹都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这和他们所学的那些科学理论不一致嘛。所以很多大陆背景的传道人在信主前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是科学家。还有一种无神论者是意识形态的无神论者，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好多人都知道马克思有一句话以前对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用进化论的观念来看宇宙，就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者一位统治者了。完全接受这种哲学的人是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这类无神论者的思维常常是不太容易改变的。也有一些幡然悔悟成为了基督徒，甚至成为了传道人的。还有一类的无神论者其实啊，就是那些无知自私的人。这些人说自己是无神论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不是不信神，他们只是不想信一位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神，不想信一位公义的神。基督信仰的神是人类的主宰，他们不高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就是我生命的主宰。我们说人犯了罪得罪了神，需要神的救恩，他们也不高兴。他们说我就是一个大好人大善人，不需要谁来拯救我。但是你要说有一个捐了点钱就听他使唤的神，那他还会感谢兴趣。所以这类的人其实不能算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的神就是钱，就是权力，就是享受，甚至是他们自己。所以无神论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呢，主要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洗脑。我知道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从来就没有神，神呢都是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的迷信思想，因为他们愚昧落后，对很多自然现象，电闪雷鸣啊、狂风洪水啊，他们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就自己去塑造一个不存在的神。那么等科学进步了之后，知识发达了之后，不会再相信有什么神了。认同有神的存在的宗教思想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我以前就是听着这样的教育长大的。他说这个精神鸦片呢，让你在困境中不是起来斗争，用革命造反来改变命运，而是让你逆来顺受，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所以这是精神鸦片。所以受着这样教育长大的这一代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的人，我们一直这种观念灌输，头脑里就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在我们心灵白纸上反复涂鸦的教育也不真的是完全认同，只是被动的接受。好多人是被动的接受，因为我们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对冥冥中有一种强大的神奇的力量的存在心存敬畏。中华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承认有神的，比如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有一句古训， 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人做坏事的时候都会遮遮掩掩，就找那个月黑风高的时候再去做，干了缺德事之后总会心惊肉跳忐忑不安，是因为从心里知道有一天会有一个公义的神，良善的神，有道德的神，他要来审判，要来报应。那当然我说的这个是在良心还没有完全丧尽的前提下，当然良心丧尽了之后，那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肆无忌惮的做坏事。还有呢，统治者要人民不要相信神，但是呢他们却同时又把自己当作神来让人来崇拜他，一边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边又唱他是我们的大救主，这种矛盾的心理，把一个普通的人一旦坐上高位又把他无限吹捧，把他当作神的这种闹剧，不单在过去发生过，现在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也都在发生。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
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些手握生杀大权的人不许老百姓相信真正的神，但是自己却相信假神。我知道许多的高官都去拜各种的偶像。我有一个当官的一个同学，有一次他说他去庙里去上香了。哎，我说你上香干什么呀？他说我的儿子要考大学，要让这个菩萨保佑他考上好大学。我说你不是唯物主义者吗？无神论吗？他说哎，求个心安嘛。就这些人呢，也是他们也在寻求一种帮助。他们以为那个泥塑目标，那些偶像真的有什么神通可以给他们带来帮助，并且那些泥塑偶像也和贪官一样见钱眼开，喜欢听奉承话，他就去烧一个高香，捐了点香火钱，然后祈求他们心目中那个神明成为自己官运的亨通的保护神。也有很多的人所谓的无神论呢，他的立场是出自于一种我管他叫自欺欺人的希望。他是希望说我做了坏事，但是呢没有一个公义的神来进行公正的审判，所以就像那些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捂着耳朵偷铃铛的小偷，他们拒绝接受有神存在的现实。这种心态当然对神存在的事实没有一点影响，实际上是这种心念的人，这种思想的人心里边明镜似的，他知道善恶终有报，必将有一位公义的审判者，他们只是嘴硬心硬，一厢情愿而已。我的想法是，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当人把任何的思想、哲学、事物、力量看作是超越的，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崇拜、去信靠的时候，那就是把那些东西当成了神。比如民间祭拜祖先、祭拜偶像，就是把那些死去了的人当作神。科学至上主义者呢，是把有限的科学当作了神。还有什么什么主义，不管什么主义了，一些主义的信徒是把那个主义的那个鼻祖把他当作神。金钱至上的人，那金钱就是他们的神，甚至说什么都不信，只相信自己的人，那也只不过是把自己当作神了。所以别把自己真的当成一个无神论者，那你看到的无神论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一位真正值得你信靠的真神而已。
李牧师啊，您刚才讲的非常的清楚啊，让朋友们呢仔细的来思考一下，即便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也要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究竟是哪一类的无神论者啊。其实呢，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空洞，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信仰来填补它。不论你自己是把自己当神，或者是说你把别人当神，总而言之你是需要一位神。但是也有的朋友提出这样的想法，他们特别害怕自己信错了，既然要信，我也要信一个真的吗？那为什么基督徒你们所说的圣经，或者说你们所说的上帝就是那位真神呢？我要是信错了，不是对我自己不负责任吗？
刚才你说的对，凯叔，有些人呢他可能也在想，哎呀，要是有一个神的话，那我要是不认识他或者是错过了，可能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损失。但是呢他又觉得说，我要信那种绝对靠得住的，有这个非常强的证据的这样一个神。所以我们也经常听到同胞问说，你给我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来我就信。那么这个证据呢实际上是很多的。我们相信的这位神，因为他是一位创造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的创造者，所以创造就是神存在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基督徒经常会说圣经中的一些经文，比如罗马书一章19-20节，那里面讲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句话说的就是说，实际上神存在是人们心里知道的，因为神已经让我们知道了。是怎么知道的呢？首先就是通过他的创造知道的，造天地。那我们从神造天地看到神的神性，看到神的永恒性，那我们看到这些就发现说，这个宇宙这样的恢宏，这样的精密，这样精密恢宏的宇宙需要有一个起点，有一个成因，那只有一位无限的超然的一个大能的神才可能作为这样一个宏大宇宙的第一因。宇宙存在就说明了一定有一位创造了宇宙的造物主宰，那就是神。 宇宙的运作也需要有一位大能的神才能来掌控，因为这个宇宙你要是没有人治理它的话，它很快就会陷于混乱。所以任何的其他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只要没人去管理它就会混乱。你一个房子如果是五年八年没人住，那个房子就会倒塌，就会结满了蜘蛛网。所以一定要有人打理，打理宇宙的这位神就说明他这个宇宙创造了之后需要有一位神来维系这个宇宙。所以就像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的那样，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指耶稣基督说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我们都知道宇宙啊，虽然是宏大磅礴，但是宇宙中的很多的物理现象却是非常的精密。我们大家稍微有一点科学背景的人都知道，说有一种叫做宇宙常数，也就是说宇宙的一些规律性的那个恒定不变的系数，那些宇宙常数都精密到小数点之后十几位，那意思就是无比精密。那到这个程度的话，这些现象是进化论的理论、随机选择的学说没有办法来解释的。所以这些规律的严密精准证明有一位伟大的宇宙设计者、创造者的存在。同时人心中普遍存在的那个道德律也证明是有神的，因为圣经传道书这样说的，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意思是说呢，就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放在人心中一种对于永恒的追求，因为原文那个永生就是永远的意思。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把一些跟神有关的、跟神的永恒有关的那样一些特征安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人就对永生的神有一种本能的追求和敬拜的愿望。我们看到世界上唯有人类有一种敬拜的需求，有一种这个崇拜，有一种宗教的思想，所以这就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神放在我们心中也有一些作为我们人类特征的道德规范，一些道德规范也是神创造、神赐给我们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的形象当然不是外貌了，因为神是灵，没有外貌，没有形体，而是指人类的生命中存在着神赋予的许多神才有的特质。所以人是高贵的，人和其他的各种动物都不一样，人是有神给的一种尊贵的身份。所以这些特质表达在哪里呢？表达在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律上面。人类的道德律就非常的奇妙，人类的道德律是凡是人类就有，是人类的共同特征，与成长的环境、与教育的背景、与地位都没有什么关系。无论你是生在发达国家，你还是生在落后的国家，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一些道德背景。无论你是一个名校毕业的知识精英，还是一个大街上的一个底层社会的贩夫走卒，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些道德标准。无论是大城市的居民，还是原始部落的土著，他们都有共同的道德标准。这些与生俱来的共同的道德观念，诚实守信了，孝敬父母，有怜悯心呢，爱心助人呢，勤劳勇敢呢，都认为这些美德是好的。说谎、欺诈、欺师灭祖、心如铁石、自私自利、懒惰、懦弱，这些行为是不好的。那么这些共同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神赋予人类的，那位造物主、那位创造人类的神放在人心里的。其实就是有些不是基督徒的那个名人，他们也承认道德律是神存在的证据，他们也都承认人要敬畏神。很多人都熟悉康德的一句话，康德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我也经常引用，我也看到有好多其他的传道人引用的话，他说有两种东西，我对他越是思考的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那两件东西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头上的星空就是神的创造，刚才我们说了，心中的道德律就是神创造人类的一个特别的证明。这些呢，都是创造真神存在的很明显的证据。当然这些证据呢，有些人不是特别的买账，他说哎，这些都是观察来的，从这个角度观察你得这个结论，他从那个角度观察可能得别的结论。他说的是，我要的是你用科学的办法把上帝证明给我看，你用科学实验能证明，那我才会相信。所以这些人呢，这是许多崇尚科学的人经常发出的挑战。 他们要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呢？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上帝创造啊，恢宏博大呀、啊，宇宙井然有序啊，这些证据。他说啊，我不信，我不服。但是呢，你说那个上帝创造这个地球这么好，他说我也不服，哇，可能还有外星人呢。你给他列举神创造的大千世界美好，美轮美奂，他说那我也不服，那就是进化来的，等等吧，反正就是这些人不接受这些现存的上帝创造的证据。他非要坚持什么呢？他非要坚持说用实验的方式来证明科学实验。那么这个问题在后面我们在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中讨论。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